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壬申年到丁酉年四月，总共五年多。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，上之下。贞观六年，壬辰年，公元632年春季正月乙卯日初一，发生日食。癸酉日，靖州辽人反叛，将军李子和讨伐平定了他们。文武官员再次请求举行封禅大典，皇上说，你们都认为封禅是帝王的盛事，朕却不这么认为。如果天下安定，家家富裕，人人丰足，即使不封禅又有什么损害呢？过去秦始皇封禅，而汉文帝不封禅，后世难道认为汉文帝的贤德比不上秦始皇吗？况且祭祀天地，扫地而祭即可，何必登上泰山之巅，封上几尺泥土，然后才能表达诚敬之心呢？群臣仍然不停地请求，皇上也想答应他们，只有魏征认为不可以。皇上说，你不想让朕封禅，是因为朕的功业不够高吗？魏征回答说，功业够高了，德性不够厚吗？中原不够安定吗？四方彝族没有归服吗？年成不丰收吗？祥瑞没有到来吗？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封禅？魏征回答说，陛下虽然有这六点，但承接隋末大乱之后，户口还没有恢复，粮仓还很空虚，而陛下东巡千乘万骑，沿途的供应接待劳费巨大，不容易承担。而且陛下封禅，各国都会聚集，远方彝族的军长都要随从护驾。如今从伊水洛水以东到东海泰山，人烟还很稀少，灌木丛生一望无际，这正是把戎狄引入腹地，向他们展示虚弱。况且赏赐无数，也不能满足远方来人的欲望，免除赋税连年，也不能补偿百姓的劳苦，崇尚虚名而遭受实际损害，陛下要他做什么？恰好河南河北几个州发生大水灾，封禅的事就搁置了。皇上将要前往九成宫，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觐见。皇上说，朕有气急，暑天就加剧，去那里避暑罢了。赐给姚思廉绢五十匹。监察御史马周上书认为，东宫在宫城之中，而大安宫却在宫城之西，规模比照皇帝居处还显得矮小，在四方观瞻上有所不足，应当增修高大，以符合内外的期望。另外，太上皇年事已高，陛下应当早晚侍奉饮食。如今九成宫距离京师300多里，太上皇有时思念陛下，陛下如何敢回？再者，陛下此行是想避暑，太上皇还留在暑热中，而陛下独自在凉快的地方温庆之礼，窃以为不妥。如今出行计划已定，无法停止，希望尽快告知返回日期，以解除众人疑惑。另外，王长通、白明达都是月宫围盘提，胡思正指挥调马，即使技能出众，赏赐他们金帛就可以了，怎么能够破格授予官爵，让他们佩玉冥想，脱曳衣履，与士大夫并肩而立，同坐而食？我私下以此为耻。皇上深切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皇上认为新法令没有三师官职，二月丙戌日下诏特别设置。三月戊辰日，皇上驾临九成宫。庚午日，吐谷浑侵犯兰州，周兵击退了他们。长乐公主将要出嫁，皇上因为公主是皇后所生，特别喜爱，命令有关部门的陪送财物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。魏征进谏说，过去汉明帝想要封皇子，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，都下令只给楚王、淮阳王的一半，如今陪送公主比长公主多一倍，难道不是与汉明帝的意思不同吗？皇上认为他说的对，入宫告诉皇后。皇后感叹说，我多次听陛下称道看重魏征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，如今看到他引礼仪来抑制主上的私情，才知道真是社稷之臣。我与陛下结发为夫妇，承蒙恩礼，每次说话必先察言观色，不敢轻易冒犯威严，何况作为臣子疏远，竟能如此直言，陛下不可不听从。于是请求派遣宦官带钱400名，绢400匹赐给魏征，并且告诉他说，听说你正直，如今才见到，所以以此赏赐，你应该常怀此心，不要改变。皇上曾经罢朝，生气地说，一定要杀了这个庄稼汉。皇后问是谁，皇上说， 魏征每次在朝廷上侮辱我。”皇后退下，穿上朝服站在庭中，皇上惊讶地问原因。皇后说：“我听说君主英明，臣子就正直。如今魏征正直，是因为陛下英明的缘故，我怎敢不祝贺？”皇上于是高兴了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襄州都督邹襄公张公瑾去世。第二天，皇上出宫临时停留吊唁，有关部门上奏臣日忌讳哭泣。皇上说：“君主对臣子如同父子，感情发自内心，哪里需要避开臣日？”于是哭到他。六月己亥日，荆州刺史封道王李元亨去世。辛亥日，将王李霄去世。秋季七月丙辰日，燕齐王突骑支派使者入朝进贡。起初燕齐到中原走的是气路，隋末闭塞改到高昌，突骑支请求重新开通气路以便往来，皇上答应了。因此高昌怨恨燕齐，派兵袭击燕齐，大肆抢掠而去。辛未日，在丹霄殿宴请三品以上官员，皇上从容说道：“内外安定都是公卿们的功劳。然而隋炀帝威加华夏，四夷协力拥有北方荒原，统叶护雄踞西域，如今都覆亡了，这是朕与你们亲眼所见，不要仗势强盛而自满。西突厥四叶护可汗发兵攻打薛延陀，被薛延陀打败。四叶护性格猜忌狠毒，听信谗言，有以利可汗功劳最多，四叶护因为不是同族，杀了他，因此各部不能自保。四叶护又忌惮莫赫舍的儿子尼熟，暗中想除掉他，尼熟逃往燕齐。设卑达官与努士毕两部攻打四叶护，四叶护轻骑逃往康居，不久死去。国人在燕齐迎接尼熟，立他为可汗，这就是多路可汗，派使者归附。丁酉日，派鸿胪少卿刘善英册立多路为西历变多路可汗。闰月乙卯日，皇上在丹霄殿宴请近臣，长孙无忌说：“王圭、魏征过去是仇敌，没想到今日能同在此宴。”皇上说：“魏征、王圭尽心于他们侍奉的人，所以朕任用他们。但魏征每次进谏，朕不听从，朕与他说话他就不应答，这是为什么？”魏征回答说：“我认为事情不可行，所以进谏。如果陛下不听从而臣应答，那么事情就失行了，所以不敢应答。”皇上说：“暂且应答后再觐见，又有什么损害？”回答说：“过去舜告诫群臣，你们不要当面顺从，退下后又有别的话。我心里知道不对，而嘴上答应陛下，这是当面顺从，难道是忌弃侍奉舜的心意吗？”皇上大笑说：“别人说魏征举止粗鲁怠慢，我看他却觉得妩媚，正是因为这个啊。”魏征起身拜谢说：“陛下开启言路让臣说话，所以臣得以进献于中。如果陛下拒绝不接受，臣哪里敢屡次冒犯龙颜呢？”戊辰日，秘书少监于市南进上圣德论，皇上赐给手诏称：“你的议论太高，朕怎敢比你上古，只是比进士稍好罢了，但你只看到了开始，不知道结局。如果朕能谨慎到底如同开始，那么这篇议论可以流传，如果不然，恐怕只会让后世笑话你。”九月己酉日，皇上驾临庆善宫，这是皇上出生的旧宅，于是与贵臣宴饮赋诗。起居郎清平人吕才配上乐曲，命名为宫城庆善乐，让童子八艺跳九宫之舞，大宴时与破尘舞一起在庭中演奏。同州刺史尉迟敬德参加宴会，有座位在他之上的尉迟敬德发怒说：“你有什么功劳坐在我上面？”人臣王李道宗排在他下面劝解他，尉迟敬德挥拳殴打李道宗，眼睛几乎被打瞎。皇上不高兴地停止宴会，对尉迟敬德说：“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，心里常责怪他，所以想与你们共同保全富贵，让子孙不绝。但你在官多次犯法，才知道韩信、彭越被剁成肉酱，不是汉高祖的罪过。国家纲纪只有赏与罚，非分的恩惠不可能多次得到，努力自我修养，不要留下后悔。”尉迟敬德从此才害怕而自我收敛。冬季十月乙卯日，皇上车驾回到京师。皇帝在大安宫 侍奉太上皇宴会，皇帝与皇后轮流进献饮食及服饰用品，直到深夜才结束。皇帝亲自为太上皇抬轿到殿门，太上皇不答应，命太子代替。突厥协力可汗郁郁不得志，多次与家人相对悲泣，容貌憔悴疲惫。皇上见了可怜他，因为国州地多迷路可以游猎，就以协力为国州刺史。协力推辞，不愿前往。癸未日，又任命为右卫大将军。11月星四日，弃币酋长何力率领部落6000多家到沙州投降，诏令安置在甘州凉州之间，以何力为左领军将军。庚寅日，任命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。皇帝对陈叔达说，你在武德年间有正直之言，所以用此官报答你。回答说，臣见随侍父子相残以致乱亡，当日的话不是为了陛下，而是为社稷考虑。12月癸丑日，皇帝与侍臣讨论安危的根本。中书令温彦博说，希望陛下常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太好了。皇帝说，朕近来对政事懈怠了吗？魏征说，贞观初年陛下志在节俭，求见不倦，近来营建修缮稍微增多，觐见的人颇有违逆旨意，这就是不同之处。皇帝拍手大笑说，确实有这事。辛未日，皇帝亲自审录囚犯，见到应处死的怜悯他们，释放让他们回家，约定明年秋天来赴死，又下令天下死囚都释放遣送，让他们按期到京师来。这年党项等羌人前后归附的有30万人，公卿以下请求封禅的人接连不断。皇帝告谕说，我就有气急，恐怕登高加剧，你们不要再说了。皇帝对侍臣说，朕近来决断事情有时不能都符合法令，你们认为事情小，不再坚持上奏。凡事无不从小变大，这是威王的端倪。过去关龙旁忠诚见证而死，朕常常痛心。隋炀帝骄横暴虐而亡，你们亲眼所见。你们应当常为朕思考隋炀帝的灭亡，朕常为你们思考关龙旁的死，还怕君臣不能互相保全吗？皇帝对魏征说，为官职选择人不可轻率，用一个君子，那么君子都来，用一个小人，那么小人就尽相尽用了。魏征回答说，是的，天下未定，就专取他的才能，不考察他的品行，丧乱平定后，就非才能品行兼备，不可任用。贞观七年癸巳年，公元633年春季正月，改破阵月为七德五。癸巳日，在玄武门宴请3品以上官员及州牧、蛮夷酋长，演奏七德九功之舞。太常卿萧宇上言，七德舞表现圣德功业，还有未尽之处，请描绘刘武周、薛仁果、窦建德、王世充等被擒获的情形。皇上说，他们都是当时的英雄，如今朝廷的官员不少曾是他们下属，如果看到旧主屈辱的样子，能不伤心吗？萧宇谢罪说，这不是臣愚昧能想到的。魏征想要皇上停止武士，修明文教，每次试验看到七德舞就低头不看，看到九宫舞就仔细观看。3月戊子日，侍中王圭因泄露禁众机密言语获罪，降职为同州刺史。庚寅日，任命秘书监魏征为侍中。直太史庸人李淳风上奏说，灵台后移制度粗疏简略，只有赤道，请求另造浑天皇道仪，皇帝批准。癸巳日，至诚上奏。夏季5月癸未日，皇上驾临九成宫。雅州道行军总管张世贵攻打反叛的辽人，击破他们。秋季8月乙丑日，左屯卫大将军乔进公周范去世。皇上出行，常令周范与房玄龄居守京城。周范为人忠诚笃厚，严正，病重时不肯出外，最终在内省去世，与房玄龄相报诀别说，遗憾的是不能再次见到圣言。辛未日，任命张世贵为公州道行军总管，让他攻打反叛的辽人。9月山东河南40多州发生水灾，派使者赈济。去年释放的天下死囚共390人，没有人监督率领，都按期自己到朝堂，没有一人逃亡藏匿，皇上都赦免了他们。冬季10月庚申日，皇上回到京师。11月壬辰日， 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。长孙无忌坚决推辞说，臣有幸身为外戚，恐怕天下人说陛下徇私。太宗不允许，说我为官职选拔人才，只依据才能，如果无才，即使是亲人也不任用，襄邑王李神符就是例子。如果有才，即使是仇人也不抛弃，魏征等人就是例子。今天的任命并不是偏私亲人。12月甲寅日，太宗驾临芙蓉园，丙辰日在少林园打猎，戊午日回宫，陪同太上皇在旧汉未央宫设宴。太上皇命令突厥协力可汗起舞，又命令南蛮酋长冯志带吟诗，接着笑着说，胡越成为一家，自古以来未曾有过。太宗捧杯祝寿说，如今四方彝族归顺为臣，都是陛下的教诲，不是我的智力所能达到的。从前汉高祖也曾跟随太上皇在此宫设宴，狂妄自大，臣不赞成。太上皇非常高兴，殿上都高呼万岁。太宗对左庶子于志宁、右庶子杜正伦说，我18岁时还在民间，百姓的疾苦真假没有不知道的，等到居高位处理政务还有差错，何况太子生长在深宫，百姓的艰难耳朵眼睛都没有接触过，怎能不骄奢放纵呢？你们不可不尽力劝谏。太子喜欢嬉戏，很亏欠礼法。于志宁和右庶子孔颖达多次直言劝谏，太宗听说后嘉奖他们，各赐给黄金一斤，帛500匹。工部尚书段伦上奏请求征召巧匠杨思齐，太宗命令他试用。段伦让他先制作木偶。太宗说，得到巧匠，希望他攻国家之事，你却让他先制作戏剧，这难道符合百工相互告诫不要制作过分奇巧之物的意思吗？于是降了段伦的官阶。加州、灵州的辽人反叛，命令韩江府统军牛敬达击败了他们。太宗问魏征说，群臣上书有可取之处，等到召见答对时往往语无伦次，为什么呢？魏征回答说，臣观察各部门奏事，常常思考好几天，等到了陛下面前，三分不能说出一分。何况觐见者违背心意触犯忌讳，如果不是陛下给予和颜悦色，怎敢尽情陈述呢？太宗从此接见群臣时，面色言辞更加温和，曾说，隋炀帝多猜忌，临朝时对群臣大多不说话。朕则不然，与群臣相亲如一体。贞观八年甲午，公元634年。春季正月癸未日，突厥协力可汗去世，命令其国人按照他们的习俗焚烧尸体埋葬。辛丑日，行军总管张世贵讨伐东西王洞反叛的辽人，平定了他们。太宗想要分派大臣担任各道处置大使，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。李靖推荐魏征，太宗说，魏征归谏我的过失，不可一日离开左右。于是命令李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共13人吩咐各地，考察地方长官贤能与否，询问民间疾苦，礼待高年，赈济穷困，提拔埋没的人才，使使者所到之处，如同朕亲自看见。3月庚辰日，太宗驾临九成宫。夏季5月辛未朔日，发生日食。起初，吐谷浑可汗府允派使者入朝进贡，还没返回，就在善州大寺抢掠而去。太宗派使者责备他，征召府允入朝，府允称病不来，又为他的儿子尊王求婚。太宗答应了，让他亲自迎亲，尊王又不来，于是断绝婚姻。府允又派兵侵犯兰扩二州。府允年老，听信大臣天柱王的计谋，多次侵犯边境，又拘捕唐朝使者赵德凯，太宗派使者小谕他，往返10次，又带领他的使者亲临殿前用祸符开导，浮云始终没有悔改之心。6月，派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，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，率领边境军队以及弃婢党项部众攻击吐谷浑。秋季7月，山东、河南、淮河、沿海一带发大水。太宗多次请太上皇到九成宫避暑，太上皇因为隋文帝死在那里，厌恶他。冬季10月，修建大明宫，作为太上皇避暑的场所。尚未建成，太上皇就卧病，未能居住。辛丑日，段志玄攻击吐谷浑，击败了他们，追击逃跑的敌人800多里，离青海30多里，吐谷浑驱赶木马逃遁。 甲子日，太宗返回京师，右仆射李靖因病辞去职位，太宗准许。十一月辛未日，任命李靖为特进，封爵依旧，俸禄赏赐立足都依旧供给，带病稍愈，每两三日到门下中书省参与政事。甲申日，吐蕃赞普契宗弄赞派使者入朝进贡，并请求通婚。吐蕃在吐谷浑西南，近代逐渐强盛，蚕食其他国家，土地广阔，拥有精兵数十万，但未曾与中原交往。其国王称为赞普，习俗不说姓氏，王族都称为论，官宦家族都称为上。契宗弄赞有勇有谋，四周邻国畏惧他。太宗派使者冯德霞前往慰问安抚。丁亥日，吐谷浑侵犯凉州。己丑日，下诏大举讨伐吐谷浑。太宗想任命李靖为将，因为他年老，怕劳累他。李靖听说后请求前往，太宗非常高兴。12月辛丑日，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节制调度各军。兵部尚书侯钧即为稽史道行军总管，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，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，明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，利州刺史高赠升为延泽道行军总管，连同突厥弃壁部众攻击吐谷浑。太宗聘娶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为充华，诏书已经发出，册封使者即将出发。魏征听说他曾许配给世人陆爽，立即上表劝谏。太宗听说后大惊，亲笔诏书深刻自责，命令停止册封使者。房玄龄等上奏说，许配给陆氏没有明显证据，大礼已经施行，不可中途停止。陆爽也上表说当初没有婚姻之意。太宗对魏征说，群臣或许迎合朕意。陆爽也自己陈述，为什么呢？魏征回答说，他认为陛下表面上虽然舍弃，或许暗地里加以罪罚，所以不得不如此。太宗笑着说，外人意见或许如此，朕的话不能使人如此相信吗？中牟县丞黄甫德参上奏说，修建洛阳宫，劳役百姓，征收地租，加重聚敛，民间喜好高发髻，大约是宫廷中所化。太宗发怒，对房玄龄等说，德参想要国家不义使一人，不收一斗租，宫女都没有头发，才合他的心意吧，想要治他诽谤之罪。魏征劝谏说，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说，可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，可以为之流涕的有两项。自古以来上书不激切，不能打动君主之心，所谓狂夫之言，圣人则取，请陛下裁决明察。太宗说，我治罪这个人，那么谁还敢说话？于是赐给绢20匹。另一天，魏征上奏说，陛下近来不喜欢直言，虽然勉强包容，不如从前那样豁达。太宗于是更加优厚赏赐，拜为监察御史。中书舍人高继甫上奏说，地方官品级低的还没有俸禄，饥寒切身，难以保持清白，如今仓库逐渐充实，应酌情增加优厚供给，然后可以责成他们不贪，严格设立刑法禁令。另外密王李元晓等都是陛下的弟弟，近来见皇子跪拜各位叔父，叔父都回拜，乱了辈分，应该用礼法教导。奏书呈上，太宗认为很好。西突厥多路可汗去世，他的弟弟同俄舍利称为沙波罗系利师可汗。贞观九年已位，公元635年春季正月，先前归附的党项人都反叛归附吐谷浑。三月庚辰日，桃州羌人反叛投奔吐谷浑，杀死刺史孔长秀。壬辰日，大赦天下。已有日，延泽道行军总管高赠升攻击反叛的羌人，击败了他们。庚寅日，下诏百姓的资产分为三等，还不够详尽，应该分为九等。太宗对魏征说，其后主周天元都加重搜刮百姓，后养自己，民力枯竭而灭亡，好比馋嘴的人自己吃自己的肉，肉吃完就死了，多么愚蠢啊。然而这两位君主谁优谁劣？魏征回答说，其后主懦弱，政令出自多门，周天元骄横残暴，赏罚大权自己掌握，虽然同样亡国，其后主更差。夏季闰四月癸酉日，任城王李道宗在库山击败吐谷浑。吐谷浑可汗府允全部烧毁野草，率清兵逃入沙漠。 诸将认为马无草料，皮若消瘦，不可深入。侯君集说不然，先前断至玄军返回，才到善州，敌人已到城下，这是因为敌人还完整充实，部众为其所用。如今一败之后，蜀逃鸟散，侦察断绝，君臣分离，父子失散，夺取他们比食草芥还容易。此时不乘胜追击，以后必定后悔。李靖听从，将部队分为两道，李靖与薛万军、李大亮由北道，侯君集与任城王李道宗由南道。戊子日，李靖部将薛孤儿在曼头山击败吐谷浑，斩杀齐明王，大量缴获牲畜，用以补充军粮。癸巳日，李靖等在牛星堆击败吐谷浑，又在赤水源击败他们。侯君集、任城王李道宗率兵在无人之地行军2000多里，盛夏降霜，经过破罗真谷，那里没有水，人啃冰，马吃雪。五月，在乌海追到浮允，与之交战，大败他们，俘获齐明王。薛万军、薛万彻又在四海击败天柱王。太上皇自从去年秋天得了风疾，庚子日在垂拱殿驾崩。甲辰日，群臣请太宗按照遗诏处理军国大事，太宗不答应。乙巳日，下诏命太子李承乾在东宫裁决日常政务。赤水之战中，薛万军、薛万彻率轻骑先行，被吐谷浑包围，兄弟都中枪，失去战马步战，随从骑兵死者10至6-7，左领军将军弃璧和力率数百骑救援，竭力奋战，所向披靡，薛万军、薛万彻因此得免。李大亮在蜀魂山击败吐谷浑，俘获齐明王20人。将军执事司隶在居如川击败吐谷浑。李靖督率诸军经过积石山河源，到达且末，穷尽吐谷浑西部边境。听说浮允在突伦川，将要逃往于田，弃璧合力想要追击袭击。薛万军鉴于之前的失败，坚决说不可。合力说，敌人没有城郭，随水草迁徙，如果不趁他们聚居时袭击夺取，一旦分散，哪里还能再捣毁他们的巢穴呢？自己挑选骁骑1000多，直驱突伦川。薛万军于是率兵跟随。沙漠中缺水，将士赐马鞋饮用，袭击攻破浮允牙帐，斩首数千级，缴获牲畜20多万。浮允脱身逃走，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。侯君集等进军越过星宿川，到达白海，返回与李靖军会合。大宁王慕容顺是隋朝的外甥，浮允的嫡子，在隋朝做人质，长久不能返回。浮允立另一个儿子为太子，等到慕容顺回来，心情常不快。恰逢李靖攻破齐国，国中困窘，怨恨天柱王。慕容顺顺应众人之心，斩杀天柱王，举国请降。浮允率1000多骑兵逃入沙漠，10多天，部众逐渐散尽，被左右所杀。国人立慕容顺为可汗。壬子日，李靖上奏平定吐谷浑。乙卯日，下诏恢复齐国，以慕容顺为西平郡王，爵故吕乌干斗可汗。太宗顾虑慕容顺不能服众，仍命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作为声援。六月己丑日，群臣再次请求太宗临朝听政，太宗答应，其中细小事务仍交给太子，太子颇为善于决断。此后太宗每次出行，常令太子留守监国。秋季七月庚子日，延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攻击反叛的羌人，击败了他们。丁巳日，太宗下诏说，皇陵的建造要依照汉高祖长陵的规格，务必做到隆重厚葬，但期限紧迫，工程无法按时完成。秘书监于世南上奏书说，圣人薄葬自己的亲人并非不孝，而是深思远虑，因为厚葬恰恰会给亲人带来祸患，所以不这样做。从前张世之说过，如果墓中有让人想要的东西，即使把南山封住也有缝隙。刘向说，死者没有终结，而国家有兴衰，张世之的话是为长远考虑。这些话深刻恳切，完全符合治理。陛下圣德超越唐尧虞舜，却效法秦汉厚葬亲人，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。即使不藏金玉，后世看到陵墓如此高大，怎知其中没有金玉呢？况且如今丧服已依照汉文帝霸陵的规格，而陵墓的形制却独独依照长陵，恐怕不合适。希望您依照白虎通的记载，修筑3仞高的坟丘， 随葬器物和规格全部节省减损，并在灵旁刻石立碑，另抄写一份藏于宗庙，作为子孙永久的法则。奏书呈上后没有答复，虞世南再次上书说，汉朝天子即位就开始营建陵墓，长得有50多年，如今要在几个月内完成数十年的工程，恐怕人力难以达到。太宗于是将虞世南的奏书交给有关部门，命他们详细商议合适的方案。房玄龄等人商议后认为，汉长陵高9丈，园陵高6丈，如今9丈太高，3丈又太低，请求依照园陵的规格。太宗同意了。辛亥日，太宗下诏，建国初期草创，宗庙制度尚未完备，如今要将祖先神位迁入太庙，应让礼官详细商议，建议大夫朱子奢请求设立3朝3暮，空出太祖的位置。于是增修太庙，将弘农府君及高祖的牌位与原有的4位神主合为6世。房玄龄等人建议以梁武昭王为始祖。左庶子于志宁认为武昭王并非王爷所使，不能作为始祖。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党项族进犯叠州，李靖攻打吐谷浑时曾厚赠党项让他们做向导。党项酋长拓跋赤辞前来，对众将领说，隋人没有信用，喜欢暴虐掠夺我们。如今各军如果没有一心，我愿供给军需粮草，如果不这样，我就据守险要阻断各军道路。众将与他盟誓后遣返了他。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军至阔水，见拓跋赤辞没有防备，便袭击了他，俘获牛羊数千头。于是各部羌人怨怒，屯兵野狐峡，李道彦无法前进。拓跋赤辞反击，李道彦大败，死亡数万人，退守松州。左骁卫将军樊兴逗留延误军期，士卒失踪，死亡很多。乙卯日，李道彦、樊兴都被判处减死，流放边疆。太宗派使臣到大斗拔谷慰劳众将领，薛万钧诋毁弃婢合力，自称是自己的功劳。弃婢合力非常愤怒，拔刀起身想杀薛万钧，众将救下并制止了他。太宗听说后责备弃婢合力，弃婢合力详细说明了情况，太宗大怒，打算罢免薛万钧的官职授予弃婢合力。弃婢合力坚决推辞说，陛下因我的缘故罢免薛万钧的官职，那些胡人无知，会认为陛下看重胡人轻视汉人，互相诬告，竞争一定更加激烈，而且如果让胡人认为将领都像薛万钧一样，就会有轻视汉人的心思。太宗认为他说得好，便停止了。不久命弃婢合力在玄武门直宿警卫，检校屯营事务，娶宗室女临洮县主为妻。明州都督严泽道行军总管高赠生延误军期，李靖审查他。高赠生怨恨李靖，诬告李靖谋反，经查验没有证据。八月庚辰日，高赠生被判处减死，流放边疆。有人说高赠生是秦王府功臣，应宽恕他的罪。太宗说高赠生违抗李靖的指挥，又诬告他谋反，如果这都可以宽恕，法律将如何施行？况且国家自晋阳起兵，功臣很多，如果高赠生得以免罪，那么人人都违法犯禁，还怎么能禁止呢？我对旧日功臣从未忘记，但正因为如此才不敢赦免他。李靖从此闭门谢客，即使是亲戚也不能随便见他。太宗想亲自去皇陵祭拜，群臣因太宗哀伤过度而身体消瘦，坚决劝谏，太宗才作罢。冬季10月乙亥日，处月部首次派使者入朝进贡。处月、处密都是西突厥的别部。庚寅日，安葬太武皇帝于献陵，庙号高祖，将穆皇后合葬，加号太穆皇后。11月庚戌日，太宗下诏商议在太原建立高祖庙。秘书监严师古建议，请庙应在京师，汉代在郡国立庙不合理制，于是停止。戊午日，任命光禄大夫萧宇为特进，再次让他参与政事。太宗说，武德6年以后，高祖有废立之心，但未决定，我不被兄弟容忍，确实有功高不赏的恐惧。这个人不能用利益诱惑，不能用死亡威胁，真是国家重臣。于是赐给萧宇诗说，疾风知劲草，板荡石成尘。又对萧宇说，你的忠诚正直，古人也不过如此，但善恶太分明，有时也会有过失。萧宇在拜谢恩。魏征说， 萧雨薇被众人而孤立，只有陛下了解他的忠诚刚直，如果不是遇到圣明的君主，想要免祸都难啊。特进礼敬尚书，请求依照遗诏穿平常服装登正殿听政，太宗没有允许。吐谷浑干豆可汗长期在唐朝做人质，国人不依附他，最终被部下杀死。他的儿子燕王诺和波即位，诺和波年幼，大臣争权，国内大乱。12月，太宗下诏命兵部尚书侯君集等人率兵增援，先派使者劝解，有不遵奉诏命的相机讨伐。贞观十年丙申，公元636年春季正月甲午日，太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。辛丑日，任命突厥拓设阿史那舍尔为左骁卫大将军。阿史那舍尔是出罗可汗的儿子，11岁时就以智谋闻名。可汗任命他为拓设，在漠北建立牙帐，与玉骨社分统敕勒各部，任职10年，从未征收赋税。其他舍友人嘲笑他不能致富贵，舍尔说，部落如果富足，对我来说就够了。其他舍惭愧佩服。后来薛延陀反叛，攻破玉骨社，舍尔的军队也战败，他率领剩余部众逃到西部边境守卫。协力可汗灭亡后，西突厥也发生内乱，多路可汗兄弟争夺汗位。舍尔假装前去投降，率兵袭击攻破西突厥，夺取了近半领土，拥有部众10多万人，自称达不可汗。舍尔于是对各部说，首先作乱攻破我国的是薛延陀，我应当为先可汗报仇消灭他们。各部都劝谏说，新晋得到西方之地，应该暂且留下镇守安抚，如今突然舍弃远去，西突厥一定会来夺取旧地。舍尔不听，在漠北进攻薛延陀，连续作战100多天。恰逢西力师可汗即位，舍尔的部众苦于长期作战，很多人抛弃舍尔逃回。薛延陀发兵攻击，舍尔大败，退保高昌，留下的旧部只剩10000多家，又害怕西突厥的逼迫，于是率领部众来降。朝廷下令将他的部落安置在灵州以北，留舍尔在长安，娶皇妹南阳长公主为妻，在禁院内掌管屯兵。癸丑日，改封赵王李元景为金王，鲁王李元昌为汉王，郑王李元礼为徐王，徐王李元嘉为韩王，金王李元则为彭王，滕王李元义为郑王，吴王李元轨为霍王，兵王李元奉为国王，陈王李元庆为道王，魏王李林奎为燕王，蜀王李克为吴王，越王李泰为魏王，燕王李佑为齐王，梁王李英为蜀王，谭王李运为蒋王，汉王李贞为越王，申王李慎为冀王。2月乙丑日，任命李元景为荆州都督，李元昌为凉州都督，李元礼为徐州都督，李元嘉为潞州都督，李元则为遂州都督，李林奎为幽州都督，李克为潭州都督，李泰为象州都督，李佑为齐州都督，李英为益州都督，李运为安州都督，李贞为扬州都督。李泰没有到任，由金子光禄大夫张亮代理都督事务。太宗因李泰喜好文学，礼遇士大夫，特命在他的府邸另设文学馆，允许他自行招引学士。3月丁酉日，吐谷浑王诺和波派使者请求颁布历法，使用年号，派子弟入朝侍奉，太宗全部同意。丁未日，任命诺和波为河源郡王，乌地也拔秦斗可汗。癸丑日，诸王前往封地，太宗与他们告别说，兄弟之情难道不想常在一起吗？但因天下重任，不得不如此，儿子们还可以再有，兄弟却不能再得，于是流泪呜咽不止。夏季6月壬申日，任命温彦博为右仆射，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。侍中魏征屡次因眼病请求担任散官，太宗不得已任命魏征为特进，仍主持门下省事务，朝廷典章制度，参与商议得失，流行以上案件，详细审理后上奏。他的俸禄、赏赐、立足等都与在职官员相同。长孙皇后性情仁厚孝顺，节俭朴素，喜好读书，经常与太宗从容议论古代政事，趁机进献建议，有很多益处。太宗有时因无罪而责罚宫女，皇后也假装发怒，请求亲自审讯，于是下令囚禁，等太宗怒气平息后慢慢为其申辩，因此后宫之中刑罚没有枉滥。豫章公主早年丧母，皇后收养她，慈爱超过亲生。妃嫔以下有病，皇后亲自探望抚慰，拿出自己的药物膳食资助他们， 宫中没有人不敬爱他。他教训诸子，常以谦逊节俭为先。太子乳母穗安夫人曾对皇后说，东宫器物用具缺少，请求上奏增加。皇后不允许，说作为太子，担忧的是德性不立，名声不扬，何必担心没有器物用具呢？太宗患病，多年未愈，皇后侍奉，昼夜不离身边，常在衣袋中藏有毒药，说如果皇上有不测，我绝不独自活下去。皇后一向有气喘病，前年跟随太宗前往九成宫，柴少等人半夜报告变故，太宗身穿铠甲出宫询问情况，皇后带病跟随，左右劝阻，皇后说皇上已经震惊，我怎能心安，因此病情加重。太子对皇后说，医药都用尽了，但病仍不好，请上奏赦免罪人，并渡人出家，或许能求得冥福。皇后说，死生有命，不是人的智慧力量能改变的，如果行善有福，那我就不做恶事，如果不是这样，胡乱祈求有什么益处？赦免是国家大事，不可频繁下令。道，佛是异端之教，祸国害民都是皇上平常所不做的，怎能因我这一妇人让皇上去做他不做的事呢？如果一定要按你说的做，我还不如立刻死。太子不敢上奏，私下告诉房玄龄，房玄龄禀告太宗，太宗很哀怜他，想为他赦免，皇后坚决制止，等病情危急时与太宗诀别。当时房玄龄因受谴责回家，皇后对太宗说，房玄龄侍奉陛下很久，小心谨慎，奇谋秘计从未泄露，如果没有大错，希望不要抛弃他。我的本族亲属因姻亲关系得到禄位，既不是因德性被举荐，容易导致倾覆，想要保全他们的子孙，千万不要让他们担任权要职位，只以外戚身份按时朝见就够了。我活着无益于人，死时也不能害人，希望不要因修陵墓而劳费天下，只需依山为坟，随葬器物用瓦木即可。仍希望陛下亲近君子，远离小人，接纳忠谏，摒弃谗言，节省劳役，停止游猎，我虽在九泉之下，实在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儿女们不必让他们来，看到他们悲哀，只会扰乱人心。于是取出一中毒药给太宗看，说我在陛下有病时，发誓以死随从陛下，不能身处吕后那样的地位。己卯日，在立政殿去世。皇后曾搜集自古妇人得失之事，编成《女则》30卷，又曾著论驳斥汉明德马后不能抑制外戚，使其在朝中贵盛，只告诫他们车如流水，马如龙，这实际上是开启祸败之源，而防止末流。等皇后去世，宫中有关官员将《女则》奏报，太宗看后悲痛，拿给近臣看，说皇后这本书足以垂范百世，我并非不知天命而做无意的悲伤，只是入宫不再听到规谏之言，失去一位贤良辅佐，所以不能忘怀啊。于是召见房玄龄，让他恢复原职。秋季八月丙子日，太宗对群臣说，朕广开直言之路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，但近来上密封奏事的人多揭发别人的小事，从今以后再有这样做的人，朕将以谗言罪论处。冬季11月庚午日，安葬文德皇后于昭陵。将军段志玄、宇文氏及分统部队出宿章门。太宗夜里派公关到二人处所，宇文氏即打开营门让使者进入。段志玄闭门不让进，说军门不可夜间打开。使者说这里有手敕。段志玄说夜里无法分辨真伪。竟然留使者到天亮。太宗听说后感叹说真是将军啊。皇帝又写了文章刻在石碑上，说皇后节俭遗言薄葬，认为盗贼的意图只是追求珍宝财物，既然没有珍宝财物，还有什么可求的呢？我的本意也是如此。君王以天下为家，何必把东西放在陵墓中才算自己拥有？现在利用九宗山建造陵墓，凿石的工匠才100多人，几十天就完成了，不收藏金玉人马器皿，都用土木制作，只具备形状罢了，这样差不多可以让奸人盗贼死心，生死都没有牵累，应当让百代子孙奉为法则。皇上思念皇后不已，在院中建造了一座层冠来眺望昭陵，曾带魏征一同登上让他看，魏征仔细看了说臣老眼昏花看不见，皇上指给他看，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是望献陵，如果是昭陵， 那臣本来就看见了。皇上哭泣，为此拆毁了层冠。十二月戊寅日，朱巨波、甘棠派遣使者进贡。朱巨波在葱岭以北，距离瓜州3800里，甘棠在大海以南。皇上说，中原已经安定，四方夷人自然归服。然而朕不能没有戒惧，从前秦始皇威震胡曰二世就灭亡了，希望各位大臣匡正我的不足罢了。魏王李泰受到皇上的宠爱，有人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大多轻视魏王。皇上发怒，召集三品以上官员，变脸色责备他们说，隋文帝的时候，一品以下的官员都被诸王弄得颠扑挫折，他们难道不是天子的儿子吗？朕只是不让诸子放纵罢了，听说三品以上都轻视他们，我如果放纵他们，难道不能折辱你们吗？房玄龄等人都惶恐流汗，叩拜谢罪。只有魏征面色严肃地说，臣私下考虑当今群臣，心里没有敢轻视魏王的，在礼法上臣和子是一样的。春秋周王的使者虽然地位低微，顺序在诸侯之上，三品以上都是公卿大臣，是陛下所尊重礼遇的，如果纲纪大坏固然不用说了，现在圣明在上，魏王一定没有侮辱群臣的道理。隋文帝骄纵他的儿子们，让他们多做无礼的事，最终都遭到消灭，又哪里值得效法呢？皇上高兴地说，道理充分的话不得不服。我因为私爱忘了公义，刚才的愤怒自己觉得没有疑问，等听到魏征的话才知道理亏。人主说话怎么能不慎重呢？皇上说，法令不能多次变更，多次变更就繁琐，长官不能全部记住，又前后矛盾，吏员得以做奸邪的事，从今以后变法都应该详细谨慎的施行。致书侍御史全万计上言，宣州、饶州的银矿大量开采，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万名。皇上说，朕贵为天子，所缺的不是财货，只遗憾没有好的言论可以有利于百姓。与其多得数百万名，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个贤才？你未曾举荐一个贤人，贬退一个不孝之人，而专门谈论银矿的税收。从前尧舜把碧玉扔到山里，把宝珠投到谷中，汉朝的桓帝灵帝才聚敛钱作为私人储藏，你想让我做桓帝灵帝吗？当天贬黜全万计，让他回家。这一年改命统军为折冲都尉，别将为果毅都尉，一共十道，设置府兵634个，而关中有261个，都隶属于各位以及东宫六律。凡是上府兵1200人，中府1000人，下府800人，300人为一团，团有校尉；50人为一队，队有队正；10人为一伙，伙有伙长。每人兵器、铠甲、粮食、装备各有数量，都自己准备，交到仓库，有征行就发给。20岁当兵，60岁免役。其中能骑马射箭的为乐骑，其余的为步兵。每年冬季末，折冲都尉率领所属军官交战，应当给马的由官府给钱购买。凡是应当宿卫的轮流值班，兵部根据远近给翻，远的疏，近的密，都一个月轮换。贞观11年丁酉，公元637年春季正月，改封快王李元玉为邓王，乔王李元明为舒王。辛卯日，任命吴王李克为安州都督，晋王李治为滨州都督，冀王李慎为秦州都督。将要赴任，皇上赐书面告诫说，我想送给你珍宝玩物，恐怕更加骄奢，不如得到这一句话。皇上建造飞山宫。庚子日，特进魏征上书，认为隋炀帝仗势他的富强，不考虑后患，穷奢极欲，使百姓困穷，以至于身死他人之手，社稷变为废墟。陛下拨乱反正，应该思考隋朝之所以失，我们之所以得，拆除他的高大楼宇，安于低小的宫室。如果趁机扩大，因袭旧制而增加装饰，这就是以乱换乱，灾祸必定到来，难得一失，怎能不铭记呢？房玄龄等人先前接受诏令制定律令，认为旧法兄弟分居，恩印不互相涉及，而谋反连坐都处死，祖孙有恩印却只应留配，根据礼义情理身为不妥，现在制定法律，祖孙与兄弟牵连获罪的一律配役。皇上听从了，从此比照古代死刑， 除去了大半，天下称颂依赖。房玄龄等人制定律令500条，设立刑名20等，比随律减少死刑92条，减少流刑改为徒刑的71条，凡是削除繁琐去除弊害，便重为轻的，不可胜计。又制定令文1590多条。武德旧制，在太学举行式典礼，以周公为先圣，孔子配享。房玄龄等人建议停止祭祀周公，以孔子为先圣，颜回配享。又删改武德以来的敕格，确定保留700条，至此颁布施行。又制定家、纽、钱、锁、账、吃都有长短宽狭的规格。自从张运谷死后，法官以出罪为戒，当时有失入的又不加罪。皇上曾问大理卿刘德威，近来刑网稍微严密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这在于主上，不在于群臣。人主喜好宽就宽，喜好严就严。律文：失入减3等，失出减5等。现在失入无罪，失出反而获大罪，所以官吏各自求免，竞相使用严苛法律，并非有人指使他们这样，是畏惧罪责的缘故。陛下如果一律按法律裁决，那么这种风气立刻改变了。皇上高兴，听从了他，从此断案公平。皇上因为汉代预先建造陵墓，免去子孙仓促劳费，又志在减葬，恐怕子孙顺着私欲奢侈浪费。二月丁四日，自己制定丧葬制度，利用山势建造陵墓，仅能容纳棺材而已。甲子日，皇上巡行洛阳宫。皇上到达显仁宫，官吏因为缺乏储备物品，有被谴责的。魏征劝谏说，陛下因为储备物品谴责官吏，臣恐怕成风互相仿效，以后民不聊生，这大概不是巡行的本意。从前隋炀帝暗示郡县进献食物，看其丰俭作为赏罚，所以天下反叛他。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，为什么要效法呢？皇上吃惊地说，不是你说我听不到这样的话。于是对长孙无忌等人说，我从前经过这里，买饭吃，租房住，现在供应如此，难道还能嫌不足吗？三月丙戌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庚子日，皇上在洛阳宫西院设宴，泛舟击翠池。环顾对侍臣说，隋炀帝建造这宫院，结怨于民，现在全部归我所有，正是由于宇文述、于是基、裴运之流在内产于在外遮蔽耳目的缘故，能不警戒吗？房玄龄、魏征进城所制定的新礼138篇。丙午日，下诏施行，任命礼部尚书王圭为魏王李泰的老师。皇上对李泰说，你侍奉王圭应当像侍奉我一样。李泰见王圭总是先拜，王圭也以师道自居。王圭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，在此之前公主下嫁都不以媳妇的礼节侍奉公婆。王圭说，现在主上圣明，举动遵循礼法，我接受公主拜见，难道是为了自身荣耀，是为了成就国家之美？于是和妻子就席而坐，让公主拿着幡举行冠喜进献的礼仪。此后公主开始行媳妇之礼，从王圭开始。群臣又请求封禅，皇上让秘书监严师古等人商议礼仪，由房玄龄裁定。夏季四月己卯日，魏征上书认为，人主善使的多，能善终的少，难道是取天下容易而守天下难吗？大概因为深忧则结成静下，安逸则骄恣而轻视万物，静下则胡月同心，轻视万物则六亲离心离德，即使以威怒震慑，也都表面顺从而内心不服的缘故。人主果真能见到想要的，就想到知足，将要兴建就想到知止，处于高危就想到谦降，面临满盈就想到易损，遇到易乐就想到节制，在燕安就想到后患，防止拥蔽就想到严懒采纳，痛恨谗邪就想到端正自己，行爵赏就想到因喜而过分，施刑罚就想到因怒而滥施，兼备着十思，而选贤任能确实可以无为而治，又何必劳神苦体去代替百思的职责呢？